今日崇拜是我们顾问牧师汤仲年正道讲道的主题是有福的选择，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比较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慈悲全能的圣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你的众儿女拣选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教训，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记不记得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诗篇的第一篇，是吗？诗篇呢，其实它的成书呢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它诗篇不是一个人所写成的，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搜集很多人的作品，搜集很多的诗集所编制而成的。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呢，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大概在公元前五世纪，即是文士以斯拉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回归那个时代，先至形成今日诗篇这种的编辑的形式。诗篇总共有150篇，按照编者将它效法摩西五经的结构，将它分成五卷。其实诗篇的第一和第二两篇呢，其实是整卷诗篇150篇的引言，甚至是总纲。有些圣经学者甚至认为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是同属一篇的诗篇，即是第一篇是上篇，第二篇是下篇。为什么？因为两者都会用的字有相同之处，结构都有相同之处。第一篇是以有福的人做开始的，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讲的，有福的人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好讥笑人的座位。诗篇第二篇就是用有福的人，有福的来到做结束，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不单单是这样，诗篇第一第二篇有用同一个字的，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变为有福。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那里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思想和谋算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不过在诗篇第一篇译法和在诗篇第二篇的译法是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篇讲的是义人终日所默想的，一个义人他终日所想的都是好东西，怎样去帮人，怎样去做善事，是吧？所以诗篇第一篇的主题的主角呢是义人，诗篇第二篇的主角是什么？恶人，恶人他终日所想的都是衰东西，所以呢在这里就译做谋算。诗篇第一篇在第六节这样讲，他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诗篇第二篇的第十二节就讲在恶人在道中灭亡。你们看不看见诗篇第一篇一个开人好有福的人，散人好有福的人，是吧？然后呢，即都是在道中灭亡，即好像一个整体这样。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虽然相异，我们虽然有不同，诗篇第一篇是讲义人，第二篇是讲恶人，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相辅相成的。第一篇是讲律法，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第二篇是什么？讲预言律法。诗篇第二篇是预言诗，是预言到那位受膏者尼赛亚的登基。律法和预言是旧约的总纲来的。第一篇讲的是义人，第二篇讲的是恶人，两篇 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就是第一篇講到那些義人，就是信靠上帝的人是有福的。第二篇雖然那些惡人講完一輪之後，就是個結論，投靠耶和華上帝的人是有福的。無論第一篇第二篇，其實他都有共同的中心思想。第一篇是講個人蒙福之道，個人你投靠耶和華就蒙福了。第二篇講咩啊？國家蒙福之道，邊一個國高舉上帝，那個國就蒙福。誠然，上帝的賜福不單單只在青草地溪水旁，上帝的賜福，我哋睇到上帝的福氣，不單單只淨係喺安逸的環境嘅裏面，一帆風順嘅當中，我哋見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賜福喺第二篇都話俾我哋聽。我们在争闹、在纷争、在混乱、在阴谋的处境里面，上帝的福气都能够临到那些投靠他的人身上。因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坐着为王。在诗篇有很多这些，譬如诗篇的23篇，是吧？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青草地、溪水旁，上帝的赐福。詩篇的22篇是怎樣？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怎麼離棄我？我的上帝離棄我，但是我的教導告訴我，上帝是穩妥的。在掙扎的當中，當詩人在掙扎裡面再轉眼仰望上帝的時候，他仍然在困難的裡面，雖然神離棄我那個環境的當中，仍然看到上帝的賜福。上帝的賜福在那些投靠他、信靠他的人身上，是永远不会落空。詩篇第二篇的背景是讲什么呢？当大卫王驾崩的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接续大卫作王。当时候所罗门王年幼，是吧？少主年幼，威望不足以服众，很危险的。大卫的长子是谁？暗恋。暗恋因为呢，他呢奸污了他的妹他玛，所以被大卫的第三子亚沙龙所杀，是吧？亚沙龙后来怎样？又因为背叛大卫被约押所杀，是吧？那大卫的第二仔呢？大卫的第二仔叫做什么名？大卫的第二仔呢就叫做基利甲，又叫做但以利，不过呢出现片时就没有了。很多圣经学者呢就认为他呢这个人呢早死了。好了，大仔死了，二仔死了，三仔死了，第四个仔是谁？就是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因为他是第四个王子，又得到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所以按照顺位继承传统的原则，亚多尼亚应该顺理成章成为大卫王朝的继承者，是不是？所以呢，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五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那时哈及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马兵马，又派50人在他的前头奔走。他掩而好像已经登基的王一样，甚至邀请大卫的臣仆，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记载，邀请大卫的臣仆，甚至当时的元帅约押、祭司亚比亚他等等，都准备在那里被亚多尼亚请吃饭，准备登基作王。所罗门是谁？所罗门的妈叫做什么名字？大家知不知道？圣经怎样介绍所罗门的妈呢？很特别。圣经介绍所罗门的妈妈叫做客人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哇，当每次提到拔士巴的名字的时候呢，大卫就要被钉在一条羞辱柱上面，是吗？当人一讲到拔士巴，介绍到这个是客人的妻子拔士巴的时候，就让人勾起大卫的污糟嘢啊、衰嘢啊，系嘛？冇人衰得过大卫噶，系咪啊？杀人老公，抢人老婆，系嘛？大卫嗰啲滔天罪行，喺拔士巴提到拔士巴嘅名嘅时候，佢就好惨噶啦！ 因此所罗门王虽然按照大卫的心意继续大卫做王，但是实际他又年幼威望不足，在这个时候虽然他坐在王位上面，其实都是岌岌功啊。大家投身设想呢，你看看大卫就是这样。诗篇第二篇是属于一个君王的诗篇，这篇诗是用在什么场合呢？就是提供在君王登基或者君王登基周年的时候的礼仪的时候爱来唱诵的诗篇，也都是在这个君王登基或者登基周年纪念的时候在圣殿诗班在这里唱诵的诗篇。在东方，当一个帝国君王驾崩的时候，新王要继位，他的江山岌岌功的时候，当时候的凡属国呢就趁这个机会呢来到做叛变的、哦、挣脱帝国的统治，这个在中东的时候呢常有的现象来的。诗篇第二篇就是这种背景。诗篇第二篇总共有十二节，分做四个段落，三节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其实是一幕啊，每一幕就有一个人出来讲嘢噶。嗱，你睇下个结构咁样噶，系嘛？四三一十二，四幕拉开一幕就有一个人出来讲嘢。嗱，我哋睇下第一幕嘅情景系乜嘢？第一幕就系地上嘅情景。喺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地上嘅情景系咩啊？地上纷乱啊，有一扎人喺度，有一扎人嘅声音，呢、这个万国万民嘅声音，佢讲乜嘢啊？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大卫建立大卫的王朝，他文治武功，东征西讨，四而信服，四围的强邻臣服在大卫的王权统治之下，成为大卫王朝的凡属国。西面有非利士人，东面有亚扪人和摩押人，南面有以东人，北面有亚兰人。在这个时候大卫死了，他们趁机趁着这个新王登基未稳的时候，他们趁机想蠢蠢欲动，脱离摆脱大卫王朝的核制。弟兄姊妹，你想想地上的情景，这里充分反映所罗门王的王位岌岌功，在登基之初时局不稳，内忧亚多尼亚、约押、亚比亚他这一群人虎视眈眈，外面四强准备作乱。在这个风雨飘摇之间，第一幕就是地上的情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天上的景象。诗篇第二篇第四第六节，当这一幕落嚟嘅时候，又有一个布幕嘅员讲嘢。呢个系边个讲嘢？系坐喺高天宝座上嘅万军耶和华上帝讲嘢，说：我已经立我嘅君喺锡安我嘅圣山上，我就系万军嘅耶和华上帝。意思就系咩呢？耶和华上帝已经亲自高立拣选所罗门成为继大卫王。坐在他的宝座帝国上面的那位君王，不是人的拣选，不是所罗门多厉害，不是这个环境 多顺畅，不是所有人都在所罗门的宝座下面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呼万岁，不是。不过不要紧，谁立他做王啊？是我已经，耶和华上帝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作王。在历代志上廿八章，我哋翻开历代志上廿八章，我哋睇到喺大卫临终嘅时候，佢对人所讲出一番感恩嘅说话。大卫强调耶和华上帝嘅拣选啊，唔系大卫几叻，唔系大卫几靓仔，唔系大卫几打得佢唔及扫罗啦，扫罗高佢几个头啦，系咪啊？系嘛？全以色列当中冇人好似扫罗咁勇猛嘅，佢天生就系一个战士，大卫。青靓白净，你估选香港先生咩？系嘛？唔系。大卫强调佢系上帝所拣选嘅，弟兄姊妹，你系上帝嘅拣选噶，你好啲嘢都唔使惊噶。 大卫强调耶和华上帝在十二支派当中拣选了犹大支派十二分一，在犹大支派的 N 的家族当中拣选了耶西 N 分一，十二乘 N 分一。又在耶西的仔当中，你知不知道耶西有几个仔啊？答中有长，七个。在七个仔当中拣选了大卫。弟兄姊妹，你看看撒母耳去揀大衛的時候，是不是去耶西家揀大衛的時候，記不記得那個故事啊？是吧？個個都出來，第一個出來的那個最威水，他大仔最打得，是吧？被掃羅徵去在他的軍隊上來打仗。撒母耳看到，喂，這個就是了，這麼聰明，拍得住掃羅，手瓜起剪，吃東西不用給錢。上帝跟撒母耳說，不是，神看人是看內心，人看人是看外表。揀完之後，最後尾才揀到誰？揀到大衛。大衛有幾個兒子啊？大衛有十九個兒子。在這個十九個兒子當中，上帝揀選了所羅門王。上帝在這裡說，在天上說，所羅門王是我親自揀選，親自所高立，坐在大衛寶座上面，繼承大衛傳統帝國的那一位。第三幕，宣讀聖旨，第七到第九節，有個人出來再報幕，報幕的那個是誰？是所羅門。所羅門宣讀上帝的聖旨，受高者所羅門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是什麼意思？就是今日上帝才讓所羅門在他媽的肚裡面逼出來。我今日生你的意思就是我今日高立你做王，你要登基做王。第四幕就是结论，诗篇第二篇的作者出来讲嘢啦，是咩？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詩篇第二篇的作者勸告君王、審判官、世上的審判官，他們在上帝的面前要謹慎，要在上帝面前存敬畏的心來到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要存敬畏的心，還要戰驚，因為這個萬軍的耶和華輕慢不得的。但是你要快樂，因為這個上帝揀選，這個正是在這個嚴肅君王登基禮儀當中人民那種的心情和感受。詩人更加勸喻那些人，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以嘴親子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個個人攬住所羅門在那裡錫到他整口整身都是口水呢？不是。大家有沒有看過呢查理斯王子登基做查理斯三世那個的，有沒有看過那個直播？最後尾呢，你會見到查理斯坐在那個寶座上面，然後他的兒子威廉王子穿得整身禮服，背著把劍，單膝跪在查理斯的面前錫他的手。錫他的手做什麼？錫他手中的戒指。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以嘴親子臣服在王的權柄底下宣誓效忠這個君王。詩篇第二篇的作者在這裡勸勉眾人應當敬畏上帝，應當尊上帝為大，應當忠於耶和華的受高君王所羅門王，因為這個是上帝所高立的君王。《列王記上》第一章記載到亞多尼亞的謀反，你記不記得？他請齊所有的人，有約押，有亞多尼亞，有元帥約押，亞多尼亞幫他壓陣，大衛所有的臣僕就在那個地方慶祝他，想高立他做王，謀反。當時先知拿丹和拔士巴就去將這個實情告話給年老的年邁的大衛聽，大衛 知道事情嚴重了，如果不是又有內戰了。所以大衛就命祭司撒督先知拿單即刻就被大衛的座駕被所羅門坐上去。大衛的座駕是什麼？就是那隻雷，是吧？大衛 專屬那隻雷，叫他拿單和撒督護送去到基訓那個地方高立所羅門做王。當時候呢，所羅門沒有做一個排場，有詩班在聖殿裡面做讚美，沒有的，那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登基儀式。直至到擲日所羅門坐定的時候，就做一個正式的高立典禮。在歷代志上29:22，聖經這樣講：他們奉耶和華的命再高大衛的兒子所羅門王，又高撒督作祭司。詩篇第二篇的背景和詩篇第二篇的結構和內容講完了，但是整篇詩篇第二篇究竟表達什麼的訊息？是講是表達一個君權神授的理念，還是表達要順服掌權者呢？還是說要表達當君王失德，當統治者失德倒行逆施的時候，人民就要揭竿而起？因為孟子曾經這樣講過，民諸一夫就矣，未民是君也。所以是不是要講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呢？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讀聖經，我們聽道，甚至我們教導，我們講道，我們的態度是怎樣呢？我們是不是首先先有自己預設的立場，有自己預設的條件，按照個人的喜好來選取聖經的教導，聽聖經的訊息，適合聽我就聽，不適合聽咪字先。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存著這種態度心態去敬拜上帝，去聽神的說話，上帝永遠不會是我們的上帝。上帝永遠就是我們，雖然口稱為他為上帝，其實他就是我們的燈神。瑪利瑪利，可不你出來幫我解決問題，入回去，我們就是我們的上帝。所以難怪耶穌跟我們說，你們要捨己，背起十字架，跟隨這個的君王。弟兄姊妹，當我們用那種態度，適合聽又聽，不適合聽就不聽的這種心態，我們永遠不能夠認識上帝，我們永遠不能夠明白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是甚麼。上帝要我們放低我們自己捨己，用一個柔和謙卑順服的心態來到上帝面前敬聽主言，並且存敬畏順服的心聽信和聽從上帝的律例、典章和戒命，這樣我們就必定能夠得到上帝的賜福。在新昔日新君王登基的禮儀當中，所羅門王聽到，當所羅門王聽到詩班在聖殿唱頌詩篇第二篇的時候，你猜他的心情是怎樣的？我相信他的心情非常激動，因為他這個時候他的江山岌岌功，他隨時登基之後隨時下來就被人殺了。這個時候政局紛亂，敵友難分，那些在他面前下拜的亞多尼亞、約押、亞比亞他全部都心懷疑心，危機四伏，外面的凡屬國非利士人蠢蠢欲動，環境艱難。但是他卻在登基的儀式當中聽到詩班重唱詩篇第二篇，上帝竟然跟他說話，上帝竟然承諾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聖山上，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你看上帝這樣說的時候，所羅門的心就安穩，因為上帝向所羅門王宣告，所羅門王是他親自揀選、高立、指派他坐這個王位、承擔他的責任的那一位。 有上帝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保障。当他的眼目再仰望上帝的时候，他看到的就不是那群心怀异心的那班的群臣，他所看到的就是远在近咫尺的这些的强邻。他的眼目，他所怕的不是这些，他的眼目仰望上帝。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职场，在教会的里面，上帝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一个的责任，一个的任务，一个的使命。你是母亲，你就有母亲的使命；你是父亲，你就有父亲的使命；你是公司的员工，你就有公司的责任；你是教会的传道，你就有教会传道的职责。但是我们承担这些使命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的看人，看环境，特别关注的是周围人对我的评价，周围人的声音。此时此刻，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此时此刻，我最需要的就是捉住上帝的应许。一节的圣经，我们经常都很多很害怕很多东西。有一节的圣经，我经常跟我的子女说，我经常叫他们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要认定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怕很多东西，我们又怕千年无米煮，我们又怕无米过千年，我们又怕政局地缘政治，我又怕我的职位不保，我又怕人家委判我，我又怕政局艰难，很多东西怕。弟兄姊妹，当你怕这样怕那样怕那样怕那样的时候，你做不成人。上帝要我们怕的就是怕他一个就够，因为这个人，这个上帝能够将人在地上夺去性命，而且还可以将人下到地狱或者上天堂。在昔日新君登基的礼仪当中，不是所罗门王，不是所罗门王才听到这个诗篇第二篇的，那群参与礼仪的那群人，在圣殿里面参加君王登基仪式的这一群人，当他们听到诗班在圣殿唱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啊？我们相信这一群人一定清楚，一定了解知道，原来哦，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现实的，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残酷的，原来这个世界这么邪恶的，这么多人有谋算虚妄的事情的。喂，这个是事实来的，同样教会都不能够独善其身的，教会都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来的嘛，教会都身处在这个邪恶纷乱的世代里面，这个世界充满谎言，真假难辨，充满诡诈和强暴，不法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冷淡，教会有免疫力吗？没的，没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将这些一切的困难、忧虑、我们的挣扎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圣殿的敬拜的当中，带到祷告的里面，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但很可惜呢，我们知道上帝有怜悯，有恩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上帝会为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回来教会，带着重担回来教会，来到教会的门口的时候，我们将重担呢，有时会带进来的，有些人呢就将重担放在教会前面的 locker 上 lock 了它先进来。哎，见到今天 Michael 的敬拜赞美真的好，我愿意在这里搭三座棚，但是要上工的嘛，散场的时候就出回去咯，出回去的时候就记得开回个 locker， 将个重担背回去。弟兄姊妹，当这一群弟兄姊妹，这一群的人在圣殿听到诗篇第二篇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被提醒，在这个纷乱不安的世代，罪恶好像得胜，我们好像无能为力，我们一个软弱的小市民，有些什么能力抗拒这些强暴不公呢？如果真的有，但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再次 藉着敬拜赞美提醒我们，这个仍然是天父的世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我的仔细个的时候，成日主学的老师教他唱一首诗歌，成日在家唱的，就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没有听过？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我不敢唱，因为我实走音。我都试过领唱，曾玉失熄了我的麦的。不过那个诗歌却是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个跟我们同行同在的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当人被上帝的话语充满和提醒的时候，人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得着他所赐不能夺去的平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领受这个圣餐，藉着这个礼仪，你在圣殿里面亦都提醒你，上帝所赐的平安是不能夺去，上帝所赐的平安是给那些凭信靠投靠上帝的人。今天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的信息的时候，诗篇第二篇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我们刚才讲诗篇第二篇是一篇预言诗，是吧？诗篇第一篇是讲律法，诗篇第二篇是讲预言。诗篇第二篇是预言，虽然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和神宰、审判官一起起来，一同相要抵挡上帝的受膏君尼赛亚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王，甚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地上虽然喧闹，罪恶好似得胜，耶稣都死咗咯，仲有啲咩搞啊？但系天上却系若无其事，上帝嗤之以鼻，因为一切都喺上帝嘅掌握嘅当中。上帝鄙视呢种微薄无弱嘅阴谋，上帝甚至喺路中责备佢哋，喺列路当中惊吓佢哋，因为上帝嘅旨意已定，已经成就咗。上帝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上帝要定义高举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但是他将会第二次再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我们正是等候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因为这个是大卫之约，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他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要审判世界，并且带同那些跟从他的圣徒，不单止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五节这样讲，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他的国度是广阔的，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耶稣基督统治是宇宙性的，各族各方万民都要臣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他的疆界要扩展到地极，他的国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诗人忠告世人应当趁上帝审判未来之时，主动的屈膝下拜，跟上帝的受高君和好，免得他发怒自取灭亡。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最后宣告，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是有福的选择。有福的选择是什么？是投靠信靠耶和华，这个跟诗篇第一篇遥遥呼应一个的整体。诗篇第二篇是讲尼赛亚登基的预言，诗篇第二篇也都讲所罗门王登基的景象。所罗门王和尼赛亚耶稣基督都是上帝亲自拣选高立的受膏君。马福音的作者马可同样在马可福音里面 讲述的就是这位上帝的受高君登基作王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讲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上帝的儿子这个受高者尼赛亚，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君王登基的好消息。这句说话第一章第一节，马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可以这样翻译，上帝的儿子，他父怀里面的独生子，他是上帝所亲自拣选高末的尼赛亚，他来登基做王的好消息的故事，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二节之后。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他这样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就是时候到了，而今就是上帝的国近了，就是好像我上一次，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题目是什么？忘记了，应该是上个月而已，几个礼拜前而已。那个题目是什么？你们当信靠信服上帝，是吗？我都讲到上帝的国是近了的意思，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记不记得？是一个既制未制，神的国已经来了但是未成就。举个例来讲，2024年5月20号有什么日子？台湾领导人，我不要讲台湾总统，台湾要政治正确，现在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登基做领导人，他已经选了，选赢了，他应该是台湾的领导人来的，是吗？但是现在是不是？如果不是，现在是蔡英文，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赖清德已经派萧美琴去美国，已经那个后任副总统已经做了很多游说工作了，他是不是总统？他是，他做了国的了，不过他未完全登基。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宣告他登基做王，不过他的国还未完全降临。人在这个时刻应该努力的进入上帝的国，并且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神的国，你知不知道国，讲到国度有三个因素，就是主权、子民、人民和土地。上帝的国，神的国主权在哪里？是上帝而来，耶稣基督是上帝所高立，亲自高立拣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的那位受高君，君权神授。上帝的国的子民是谁？上帝的国的子民是一个新的犹太人，是新的以色列人。这一群人不是根据血统，不是根据传统，不是根据宗教，不是根据守律法而决定他是不是神的子民，而是以信靠信服跟随来决定，你们当信服上帝。神的国是宇宙性的，各方各族万民都要臣服在他的脚下，他的疆界传到地极。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耶稣现在都呼吁信服上帝。上一次你不记得了我说什么，今天我再跟你讲多一次，重要事情讲两次，下次讲到我都会讲多一次，讲三次。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除了是悔改回转的意思之外，是要信靠信服跟随，相信福音，相信这位上帝的受膏君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王。他如果去做王，你就要以嘴亲子屈膝在他的面前，尊他为大，让他的旨意，让他的圣旨成就在你的身上，好似成就在天上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抌低佢嘅渔网，抌低佢嘅船，抌低佢嘅财产，抛弃一切。耶稣基督呼召马太、利未，抌低佢啲银两钱财，抌低嗰个可以揾钱嘅机会，乜嘢都冇，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有什么好处啊？耶稣说，耶稣自己见证，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一无所有。不过耶稣基督就是要你们当信服神，跟随这位王。圣经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圣经讲过，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上帝藉着诗篇第二篇劝勉我们，当存敬畏的心忠于上帝的儿子这位受膏君，当以嘴亲自信服在他的王权底下，尊他为大，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这个选择你可以不选择的，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是吗？如果你做这个选择，这个是一个有福的选择。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